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以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要跟你一起灵修的题目呢，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兴奋的题目，那是记录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2章1到4节。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2章1到4节，主题就是要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好，此刻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兴起为耶稣，来一同预备我们的心，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精兵。
兴起，兴起为耶稣
提摩太后书2章1至4节，提摩太后书2章1至4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2章1到4节。今天我们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3节，提摩太后书2章3节，经句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那一日，
那一日，在电视影集《诺曼底大空降》中，第101空降部队在登陆日越过降落区展开攻击，为了要将欧洲从纳粹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片中的主角温特斯中尉在袭击炮火和机关枪横扫的空中从机上跳伞降落。温特斯后来回想在战场上的第一天，他说，那天晚上我祈祷感谢上帝看顾我度过那一日，我向上帝和自己承诺，如果我能够再次回到家里，我要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在平静中度过余生。温特斯明白，在那天来临之前，他必须要忍耐。圣经告诉我们，信徒会夹在撒旦背逆上帝的冲突当中，正因如此， 我们都要接受挑战，去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在保罗的时代，罗马军团为服侍皇帝而忍受一切。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也要如此服侍呼召我们的万王之王。在天堂，我们不会再经历这样的痛苦，只会享受与救主一起的永恒平安。但是现在，我们要凭信心坚持下去。有时遇见苦难，似乎苦难当，但我仍要感恩，提醒自你话，你会在我身旁，助我恒忍耐，直到你辞生患，召我回天家。阿们。忍耐到底终必得胜。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会从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一到七节，来跟你一起灵修如何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让我先为您重读一遍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提摩太后书呢，它是保罗书信当中最后一封信，是保罗对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临终遗言。在这里，提摩太他受到保罗的差遣，正在牧养以弗所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刚刚成立不久，在牧养上、行政上有不少的问题，因此保罗就针对这些的问题来写这封的书信。因为保罗他在漫长的侍奉日子当中经历了无数的征战，因此保罗他有很多很重要而且是相当严肃的话要跟提摩太讲，同时他要提醒提摩太，并且劝勉他做一个主忠心的仆人，要能够为福音受苦，同时也能够坚守侍奉，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继续打那美好的仗。使徒保罗他在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先提出了三个命令，首先就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一定要先刚强起来。第二点，他说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就是要交托，懂得交托。第三，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也就是你要懂得受苦。紧跟着这三个命令以后呢，保罗又打了三个比喻，军人、运动员还有农夫，他用这三种的人来比喻解释这三个命令。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分享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应该具备哪一些的特质。除了前面所讲过的要刚强、要勇敢、要懂得忠心的交托，也要同受苦难以外，同时呢还要像军人那样懂得 专注的尾声，要像运动员那样懂得律己操练，最后也要像农夫一样殷勤劳力。好，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些的特质。首先第一个，要有像军人一样的专注和尾声。专注和尾声，保罗因为传福音而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因为常有士兵出入，因此他以当兵作为比喻。当兵这两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面它表现为一个现在时态，也就是说这样的当兵呢是一个正在服役当中的军人。那么对一位正在服役的军人来说，服从命令就如天职。做一个精兵的条件就是要不将事物缠身，当他接到战争的着急的命令时呢，就要随时的预备自己准备出征，忠心为国到底。这表明他必须彻底的奉献于委身。使徒保罗他劝勉提摩太，就要像一位军人一样，必须切实的对所蒙召的委身，这样的委身能够心无旁骛，也就是要专注的投入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工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作为主的精兵，首先呢就应当专注的委身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要单单的求主的喜悦，专心求主的益处。我们再仔细来看一看这个专注到底包含了哪些的意思。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四节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我们处在这个物质和享乐主义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服侍金钱和名利，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也跟世人无所差别。但是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既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我们一个人不能够同时侍奉两个主，因此我们一定要专注在主的身上，有主就万事都知足了。我们要尽可能避免同时去做几样的工作，因为这样就很难专注。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也是同样，我们要懂得分辨主次，把我们的精力专注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侍奉里面。我们在侍奉上应当专注并且忠心，将一切阻拦侍奉的事情都要放下，才能够为主打了美好的胜仗，好让我们能够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最重要的使命。第二点，我们也要学习委身。侍奉必须要有委身，不是有空才来侍奉，没空就不要去侍奉了，也不是因为方便就随随便便的去侍奉，也不是因为我高兴就去侍奉，不高兴就放下。侍奉乃是生活，侍奉不在乎我们所做，乃是在乎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做。侍奉是要有生命的侍奉。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的十六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了主的缘故，能够舍弃那些原本舍不掉、放不下、胜不过的，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好像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所说，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像保罗一样，他一向都是以兴旺福音为自己的责任，他常常是置自己的个人安危于度外，忠心的全然的把自己献上，就好像是献上活祭。
段经文，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方面呢，我们也要学像一个运动员，懂得律己并且操练。像运动员懂得律己操练。我们晓得希腊人他们很推崇运动，常常举行全国性的竞技比赛。古希腊半岛在奥林匹亚点燃圣火并且传递世界。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用竞技选手、运动员作为一个比喻是非常的自然。冠冕这两个字指的是在比赛当中得胜的人，可以获得一个殊荣，可以获得一个奖赏，当然是每一个运动员所期盼的。但是运动员在平时就必须要肯花功夫、肯花时间、肯付上代价，并且接受各样严格的训练。在接受训练的同时呢，他们也常常要按份守己，生活特别有规律性，在比赛的时候才能够全力以赴发挥所长。所谓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最终的目的。记得曾经有一部著名的影片叫《火战车》，它曾经荣获过奥斯卡金像奖。男主角艾瑞克，他在百米赛跑当中获得了冠军。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1924年，他在巴黎举行的世运会当中呢，为英国赢得了一面金牌。艾瑞克他说，我相信上帝每一个创造都是有他自己的目的。上帝他让我跑得这么快，应该也有他的目的。每当我在赛跑的时候，我就全力以赴，我感到上帝他很喜悦我。赛跑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乐趣，也是一个可以荣耀他圣名的机会。神他给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和才干，我恳求恩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按着神所分派给我们的恩赐来专心的做他的工，得那永恒的、永不朽坏的、从天上而来的冠冕。神要求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过严以律己的生活，并且是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样才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获得最后的胜利。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如此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我们在属灵的赛跑上不只求跑得快、跑得稳，也要求跑得好，要得主最后的赏赐。还记得在旧约圣经的士师记有这样的记载吗？在士师记当中说，米甸人他们欺压以色列人，欺压了七年，于是以色列人就起来呼求耶和华，上帝呢也就从他们当中拣选了一位勇士叫基甸，成为他们的士师，也就是成为他们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当时跟随基甸的有32000人，最后神只是拣选了当中300人成为征战的勇士。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300人可不是普通的兵士，他们在河边喝水的时候是捧着水舔水喝，不同于其他的人，这就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呢是训练有素的。因为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跪下喝水，他们是随时都有紧迫感，用手捧着水来舔水喝，他们随时在观察着敌情，他们从不放纵自己贪图舒适，而是捧着水。虽然这样的喝法呢不够享受，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军人， 这也表现出他们一种严以律己的状态，在随时随地都知道，都记得自己的身份。因此最后，上帝就使用了这300人战胜了米甸人。第三点呢，我们也要学像做一位农夫，因为农夫他们懂得殷勤并且劳力。在当时的社会呢，是以农业为主，因此农夫是非常普遍的行业。使徒保罗就以农夫作为一个很好的比喻。农夫需要终日辛勤耕耘，不能够偷懒，随时的把握时机，知道什么时候撒种，什么时候灌溉、除草、施肥、收成等等等等。保罗在这里强调，基督的精兵要像农夫一样勤劳。经文提到，理当先得粮食。劳苦的农夫能够把握时机，抓住机会，一定比别人先得饱足。那么他呢，也会是最早享受耕作成果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说，栽种的和灌溉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虽然栽种的浇灌的都算不到什么，但是上帝叫我们心灵这块田地亲自的生根发芽而成长，个人自己都要下功夫。弟兄姐妹，您在您的侍奉上是否下过功夫呢？您是否像一位农夫那样殷勤劳力呢？如果是的话，那么你就将享受那先得的粮食。殷勤劳力是农夫所必备的条件，也是我们每一位侍奉主的人必备的条件。基督徒如果是懒惰，不追求，不肯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的话，那么对圣经、对上帝的话语不熟，怎能先得那粮食呢？我们读经要能够得着亮光，得着领受，就要在主的话语上像那劳力的农夫一样不断的耕耘。所谓一分的耕耘，就能够得到一分的收获。保罗他曾经毫不客气的对那些懒惰的人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经文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努力的殷勤的工作，因为懒惰其实也是一种罪，是不讨神喜悦的。在箴言书第十章第四节，旧约圣经的箴言书第十章第四节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在属灵方面，如果我们肯在每一天的读经、祷告、亲近神方面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来按着各样的进度走，就比如说参与我们全年读经的计划，每一天我们就阅读大概是3章的旧约圣经和1章的新约圣经，并且常常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来反复思想，将信仰能够活出来。每个主日我们都专心的听讲道，每个主日学礼呢都热烈的发言与他人分享，这样我们所信的真理就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扎根见基，不但在真道上使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喂养，也可以按时分粮给别人，可以供应别人的需要，成为别人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今天我们从3个方面的比喻来学习，来认识成为主的门徒，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应当 如何的行。首先，我们要像一位军人，要专注并且委身，同时我们也要像一位运动员，努力地操练自己，严以律己。最后，我们也要像一位农夫，殷勤劳力，不偷懒，活出基督精兵的品格特质，让别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看到主的荣耀，吸引别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归向主。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你的话语从提摩太后书这几节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并且来鞭策我们自己，要专注的委身于你所托付的事工当中，要用忠心的生命来侍奉你，在生活上、侍奉上、圣经真理上不断的操练自己，做一个柔和谦卑并且是安分守己的人，能够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你。谢谢恩主给我们美好的教导，也恳求恩主借着圣灵来常常的鞭策我们，活出一个基督精兵美好的品格。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起来吧，来彼此勉励，为主征战。
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灰心失望。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沮丧。从前前路迷茫，岁月光芒炽
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